欢迎回到歪力斯梦游仙境，我是歪歪。今天的梦游仙境是惊奇三月兔的单元，我想在这个单元跟大家分享一部我上个礼拜看的法国片，片名叫做《罪恶真相》。我是在华山的光点电影院看的，我看完之后心里的感觉其实蛮奇特的，就是有一点惆怅又有一点澎湃，所以想说在节目上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部电影。那我们就先从剧情开始说起好了。这部电影的开头呢，是从一段访谈开始的。女主角的名字叫做 Sandra， 她是一个作家。电影的开头呢，是她的女学生来到了她家，准备要跟她讨论她的书，就是进行一段访谈。但是很奇怪的是，这个访谈进行得非常的零碎，就是话题有点跳来跳去的，没有聚焦在某个主题上。然后女主角可能因为喝酒的关系，她的情绪显得非常的高涨，很亢奋。接着女主角的丈夫叫做 Samuel， 他竟然开始在楼上放着非常非常大声震耳欲聋的打击乐的音乐。那音乐这么大声，当然访谈就没有办法进行了嘛。于是 Sandra 他就主动终止了这段访谈，他跟女学生约了其他的时间地点继续，女学生因此就回家了。这个电影的开场就让我有一点摸不着头绪，而且因为这个打击乐真的太大声了，我觉得当下的感受其实有点烦躁，然后有点不安，就是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接着继续说咯。 Sandra 跟 Samuel 有一个儿子11岁，他的名字叫 Daniel， 然后家里养了一只狗狗叫做 Snoopy。 女学生要离开的那一天呢，刚好看到 Daniel 带着 Snoopy 要出去散步。那 Daniel 的眼睛非常不好，他是接近全盲，应该是看得到一些光线跟颜色，但是视力很差就是了。所以其实应该是说 Snoopy 带着 Daniel 出去散步。那天 Daniel 玩了一圈回到家呢，突然 Snoopy 就开始大声的吠叫，然后冲到家门口去。 Daniel 跟上来之后摸到原来是爸爸躺在家门口的雪地上，画面就是爸爸的额头有一个伤口，然后血流如注，已经失去了生命迹象。 Daniel 就大声呼喊妈妈，那 Sandra 从楼上下来到家门口打电话叫了救护车跟警车。于是故事就这样展开了。爸爸到底为什么死了呢？要解这题的话，我们就要先从这一家三口的历史开始说起。Samuel 他是法国人，而 Sandra 是德国人，两个人是在伦敦认识的，所以他们一家本来是生活在伦敦。那我刚有提到 Daniel 他的视力非常不好，这是因为 Daniel 在4岁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个意外。当时 Samuel 他因为忙于工作忘记去接 Daniel 下课， Daniel 在回家的路上就被车撞到了，对视神经造成了永久性的损伤，所以他从4岁开始就是过着这种接近全盲的生活。那 Samuel 当然非常的自责啊，因此他让 Daniel 在家自学，花费了很多很多的时间跟精神陪伴 Daniel。 其实 Samuel 一直很想要跟 Sandra 一样成为一名作家，但是因为他花费了大部分的心力在陪伴儿子，所以他没有办法发展自己的事业。那也因为花费了高额的医药费在医治 Daniel 的眼睛，所以他们在伦敦的生活就发生了财务困难。 Samuel 因此决定搬到法国去，买下他们现在正在居住的这栋小木屋，然后他想要把小木屋的楼上装修成 Airbnb 再出租赚一点生活费。可是装修的过程不是很顺利。好，这是 Daniel 的部分。那 Sandra 呢，在 Sandra 的角度，她觉得一家三口在伦敦原来的生活过得不错，但是因为老公的疏忽造成了家庭的变故嘛，后 后来老公决定要搬到法国的山区，虽然他在这里举目无亲，人生地不熟，他甚至连法语都不是很会说，但是 Sandra 他还是克服了一切的困难，继续发展他的作家事业，那他的事业也是蒸蒸日上。 Sandra 一直都认为 Samuel 有严重的受害者情节，因此让他对于他向往的生活止步不前，不敢争取。他甚至觉得 Samuel 是躲在儿子的残疾的悲剧后，过着日复一日的抱怨生活。而因为 Samuel 在事件发生的前六个月就曾经有服用阿司匹林自杀的倾向，因此 Sandra 认为 Samuel 是跳下小木屋自杀的。不过呢，警方在侦讯过 Sandra 跟 Daniel 之后，认为 Sandra 他杀夫的嫌疑很大，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事发的前一天 ，Sandra 跟 Samuel 曾经有过激烈的争吵，而且发生了肢体冲突。Sandra 甚至留下了手臂的淤青，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后来是因为这段争吵曾经被 Samuel 录下，警方查获才知道的。第二点 ，Daniel 是这整个事件唯一的证人。Daniel 曾经向警方表示，爸妈只要吵架他就会出门去散步。那我们有提到女学生从家里离开的时候刚好看到那天 Daniel 带着史努比出去散步，警方因此认为当时 Sandra 跟 Samuel 应该是在吵架。那他们吵架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就是第三点了。在警方的调查过程中发现 Sandra 其实是双性恋，而且她在婚姻中曾经有过外遇的记录。 Sandra 当天的访谈因为 Samuel 放了非常大声的音乐所以受到阻拦了嘛，警方认为 Sandra 当时是想要勾引这位女学生的，但是因为 Samuel 的阻挠她没有成功，于是 Sandra 在一气之下就拿重物敲击 Samuel 的头部，然后将 Samuel 推下楼。检方因此认为是 Sandra 杀了 Samuel， 并起诉了 Sandra。 这大概就是事实方面的陈述。 Sandra 有一个好朋友，他刚好是律师，于是 Sandra 就委任了他这位好朋友当他的辩护人，双方就开始进入了法庭的攻防论战。这部电影其实有很大一个篇幅都是在法庭上发生的。首先我们先提一下针对检方的控诉， Sandra 以及他的律师提出的辩护。第一点， Samuel 的身高是180公分左右，而小木屋楼上的护栏大概有120公分，大概会到 Samuel 的腰部。辩方提出来的辩词是，以 Sandra 的身材来说，他其实没有办法拿重物敲击了 Samuel 的头部之后再用力的把他推出去，直到他可以越过这个护栏掉到楼下。这个是以物理力学的角度去分析提出来的辩护。第二点是，其实在整个调查过程中都没有找到造成 Samuel 头部致命伤的那个凶器。第三个重点是， Daniel 坚称他当天没有听到父母亲吵架，他甚至说他出门的时候是听见父母亲很和平理性的在讨论事情，他只是因为想出门散步所以出门了。不过针对这个点，检方质疑当时屋内是放着非常大声的打击乐的，如果 Daniel 的父母是用一般日常的声音对话的话， Daniel 其实是不可能听见的。为了证明这个点，他们还重现了当时的场景，包括音乐以及 Sandra 和 Daniel 各自所在的位置。不过经过检方一遍又一遍的质疑跟追问， Daniel 发现自己也有一些记忆模糊的片段，因此第三个点对于 Sandra 来说也不是这么的有利。这部片的法庭戏呢，就是针对以上检辩双方各自提出的这几个点进行了非常精彩的攻防论战。不过除了精彩的法庭对峙之外，我其实比较想要着重的是这部片显现出来的其他几个点。第一个是亲子之间的矛盾，因为 Daniel 是这个事件唯一的证人，可是被告却是他的妈妈。他在开庭的时候呢，其实会听到很多检方对于自己母亲的指控，包括他外遇啊，他家暴老公啊， 他是双性恋啊，我觉得这对儿童来说是一个蛮巨大的心理伤害。不过 Daniel 其实非常的勇敢，甚至有一次开完庭之后，法官把 Daniel 找来，明白的跟 Daniel 说，下一次的庭审我不会让你出席，因为可能会有一些对于母亲不利的指控，他怕 Daniel 因此受到伤害。但是 Daniel 跟法官说，你不让我参加庭审，我也是可以从其他社会新闻或者是报章杂志媒体上得到片面的讯息，与其让我从那些不知是真是假的转述中得知案件的样貌，你不如让我直接听一听对于我母亲利或不利的所有陈述。因此 Daniel 还是有参加了后续的庭审。这让我想到，就是有一天入夜之后， Daniel 已经睡着了，然后 Sandra 到了 Daniel 的床前去跟他说了一些话。他跟 Daniel 说， Samuel 对他来说是真的灵魂伴侣，他不知道要怎么跟 Daniel 说他们两个之间的情况，但是他真的非常希望 Daniel 可以再当久一点的孩子。这是我觉得整部戏最让我动容的地方。这个矛盾是 Sandra 想要保护他自己的小孩不要受这些无情的司法摧残，可是他的小孩却是唯一一个有可能救他的人。这之间的矛盾是我特别想要分享的第一个点。再来第二个是关于这种社会瞩目新闻，其实台湾也非常多这样子的事件。这种事件其实通常都会有一个通病，就是未审先判。像台湾也很多明星或者是名人涉及的案件，在这种案件中侦查不公开跟无罪推定就是一则笑话。当然我同意民众是有知的权利没有错，不过我们的媒体是否有客观的呈现所有案件的事实，而不是用一些没有办法证实的八卦或舆论带风向，这一点就很值得大家深思了。再来呢，关于检方在法庭中提出的所有论述，我其实也蛮有感的。检方特别针对 Sandra 没有提及两个人的争吵为他起诉的理由之一嘛，可是我认为被告说谎其实是人性，法律上本来就有不自证己罪的一个原则，你不可能要求被告说一些对自己可能不利的事实。这个让我想到我刚上大一那个时候，刑法刚修了肇事逃逸罪，当时我记得刑法老师就曾经批评过这个罪，他认为杀人逃跑都不用特别再定一个罪，我们没有杀人逃逸罪，那为什么我撞到人逃跑要定罪？这个老师的说法应该也是源自于不自证己罪的逻辑。这部戏里面检方是以这个为起诉 Sandra 的主要理由，我觉得很荒唐。另外还有一个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这部电影里面社工的身份非常重要，因为 Daniel 是这个案件唯一的目击证人嘛，但他的妈妈是被告，法院为了保持 Daniel 的证词的公正客观，因此指派了一位社工可以适时的保护 Daniel 不被妈妈压迫或者是被洗脑，让他可以对于这个案件做出最公平的陈述。在最后庭审前呢，法官特别指派志工必须全天候24小时的跟着 Daniel， 防止 Daniel 跟妈妈之间有证词或者是关于案情的任何讨论。那 Daniel 他在最后庭审之前的2天，他要求要与妈妈完全隔离，于是 Sandra 他就在这2天搬到了其他的地方去住。Daniel 在这2天进行了一个实验，他喂他的狗狗就是史努比吃阿司匹林。他之所以会想要做这个实验，是因为他想起来大概半年前，史努比有一天行为非常的诡异，他一直睡觉，醒来就一直喝水。 Daniel 想要知道这到底是不是因为阿司匹林造成的，所以他就喂史努比吃了阿司匹林，没想到史努比真的又开始狂睡跟狂喝水。于是 Daniel 知道妈妈说的都是真的，半年前爸爸真的曾经服用阿司匹林自杀，而爸爸的呕吐物被史努比吃下去了。当他发现这个事实的时候，他崩溃大哭，因为他在过去几个月的庭审之间真的曾经一度觉得是不是妈妈杀了爸爸，他非常的难受。 后来他发现妈妈说的其实可能是真的，他心里那种自责心疼的感受就一瞬间爆发出来了。我记得他当时哭着向社工求救，因为他不知道要站在哪一边，他请求社工帮帮他。社工只跟他说，我是来照顾你的，我没有办法帮你选边站，但是在这种你不知道该选哪一边的情况的时候，你能做的就是做决定。其实我觉得这个社工说的这句话蛮有道理的。很多时候司法人员其实都会面临这种模棱两可的案件，不清不楚的事实，我们能做的其实也就是选择比较可能贴近真实的那一边，但我们毕竟是人，我们不是神，我们也只是在做决定。关于社工这个角色，其实我觉得也很值得作为借鉴，因为像实务上很多家事事件也会有需要传唤小孩子到庭作证的时候，当然很多法官会秉持着不要伤害小孩子的身心灵，所以能不传唤小孩就尽量不传唤，可是还是可能有很多逼不得已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公正客观的角色可以保证小孩子没有受到来自双亲任何一方的压迫呢？最后我就想说说我看完这部片的感想啊。其实我觉得这部片很值得司法从业人员观赏。电影中有提到证据与真相的距离我们不能用假设来填满，我觉得这句话应该要作为检警人员在调查案件的时候奉为圭臬的一句话。毕竟检警人员在面对的是一个人的人身自由或者生命自由，这不是破案率或者绩效这些数字可以比拟的。另外我还记得 Sandra 跟他的律师两个人在萤火旁边聊天的时候，他跟他的律师说，我可以感受到你看着我的眼神，你在评判我。他的原文是 You are judging me。 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其实有一种当头棒喝的感觉，因为从事律师这个行业这么多年，其实我难免会对于某些案件或者是某些类型的当事人会加入一点我自己的主观意见或者是经验的判断，可是这其实不是律师应该做的事情。律师能做的事情就是为每个当事人争取他应该有的司法权益，而不是加入自己的感同身受或者是带入自己的感情，这个是我看这部电影最大的收获。另外我觉得非司法从业人员其实也很适合看这部片，因为 Sandra 就是这个女演员，她的演技真的非常有爆发力，而且很细腻。这部片的台词呢，对于婚姻生活的无奈也描写得非常深入，有的时候你甚至会感觉到有点绝望，但是同时他对于伴侣间的感情羁绊描写却又强韧的让人觉得非常的温暖。譬如说 Samuel 的心理医生曾经在一次的庭审被作为证人传唤了，当时他跟 Sandra 的对话让我觉得很感动。 Sandra 跟这位心理医生说，如果我有在看心理医生，而我的心理医生被传唤作为证人，他也同样可以讲出很多很多对 Samuel 不利的话。可是 Samuel 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的婚姻真的是这样吗？我觉得在这个状况下可以很心平气和地讲出这些话真的非常不容易，也完完全全体现了 Sandra 这种很坚强非常理性的个性。这部戏虽然大部分都是法庭戏，检辩双方的辩论也非常的幽默精彩，我可能没有办法在这里重现给大家，因为它很多都是靠这种当下机智的反应或者是一些诙谐的气氛来营造出来的精彩，所以可能大家要自己去电影院看会比较能够体会，不过我觉得不是法律人应该也非常容易就可以看懂的。总而言之我其实还蛮喜欢这部片，虽然这部片的音乐都令人非常烦躁，从开头的那个打击乐到中间Daniel 他在练钢琴的那种断断续续然后很常弹错的这种音乐都会让人觉得很不安很焦虑，不过因为他的剧情其实蛮聚焦的，台词也写得很精准很贴近人心，因此我还是很喜欢，也很推荐大家去看咯。那今天这部片的心得就分享到这边，如果想要跟我讨论剧情或者是分享你看完的心得的话，都欢迎留言给我哦。 喜欢我的分享，欢迎你订阅歪丽丝梦游仙境并留下五星好评。喜欢我的话，可以到 Instagram 搜寻歪丽丝梦游仙境，追踪我并跟我互动哦。那么我们下次的午睡时光再见啦。